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爱。今天的节目呀，是我们关于这个八大菜系这一个系列的最后一期了，因为我们就剩下两个菜系了，一个是湘菜，一个就是徽菜。那么湘菜呢，其实它的发源时间也是比较早的，我们通过在湖南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一些陶石器、酒器，也就是我们常做饭需要的一些锅碗瓢盆啊、酒杯啊什么的，还有伴随着这些用具一起出土的谷物和动物的残骸，那么通过这些证据呢，我们可以判断出在湖南早期，也就是大概在八九千年前，当时的居民呢就已经脱离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已经不会再直接吃生肉了，而是会把生肉从外面然后拿回到家里来，像我们正常烹饪一样变成熟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呢它是作为楚国人和越人就是居住的一个地方，那么因为有很多个民族聚在一起呢，每个民族之间的饮食风俗就比较不相同，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百花齐放的一个饮食文化。而且当时在湖南这个地方呢，他们非常盛行祭祀这道礼仪，而在祭祀的时候呢，一般人就会准备很多的不同的贡品，然后呢来就是举行这样的一个盛会。那么因此呢，在祭祀的这样的之风盛行的一个情况下呢，湘菜呢就是他们这边的饮食文化呢也就间接的得到了发展。那每次的祭祀活动呢，其实就是由宴饮伴随着大家一起欢聚啊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活动，比如说祭拜祖先呐、婚丧嫁娶、迎宾送客之类的话呢，大家都会选择去聚在一起吃个饭什么的。那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繁荣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交流文化吧，那这个菜肴的品种呢也会有更加的多元化。那么一般呢他们对菜品的要求也会更加的严格，那也是间接的就是帮助了这个湘菜的发展。到了秦汉两代呢，湖南的饮食文化逐渐形成了一个从用料、烹饪方法到风味风格都比较完整的一个体系，那么它的原料很丰富，烹饪方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那这些特点呢在菜系中都是比较突出的。那这样的一些突出的特点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1972年在湖南长沙市马王堆辛追夫人墓中出土的一些文物中可以看出来。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呢，史学家推断在2000多年前西汉的时期，湖南那些菜肴呢就已经有将近了百种，光是肉做的汤这一项呢就有五个分类，其中这五个分类呢又包括了24种。用纯肉烧的呢叫太羹，是羹中最好的，有9种都是用浓汤烧制的。用清炖方法煮的清汤呢叫白羹，有牛白羹、鹿肉玉白羹等等，还有7种。还有加芹菜烧的肉汤呢叫中羹，有燕京羹、鸡友中羹等3种，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不同的肉烧制成的汤。除了这些汤之外呢，另外出土的还有72种食物，那这些食物呢是从不同的动物、不同的部位上取下来的，而且呢他们每个呢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名字，比如渔夫是从生鱼的腹上割取下来的肉，那当时如果你把食材处理成不同的形状 或者是不同的形式，也会有专门的名字来记录这样的一个原材料。像牛喙、鹿喙呢，就是把生肉切成细丝制成的食物。那么从西汉出土的文物中呢，很多史学家又推断，在汉代呢，湖南的饮食生活包括烹调方法已经相比春秋战国时代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不仅有羹、制、煎、蒸等烹饪方法，在烹饪中呢，他们用的调料就已经有盐、酱、豆豉、糖、酒曲、桂皮等等。由于湖南呢，它也是一个物产特别丰富的地方，它一向呢有这个鱼米之乡的美称。我们知道鱼米之乡呢，其实一般来形容像江南这样的地方嘛，当然湖南也是这样一个就是有鱼有米，然后粮食比较丰收的一个地方。自从唐宋以来呢，尤其是在明清之际，湖南的饮食文化的发展呢就更加趋于完善，那也就逐步形成了中国八大菜系中一支比较有鲜明特色的湘菜系。那我们要说湘菜的话呢，我们有一个人就不得不提了。这个人呢，我们要是放在现在呢，可以叫他说是一个吃货。那这个人呢，就是因为他，然后呢，湘菜才有了一个比较突破性的发展。他的名字呢叫谭延闿，他是民国时期的一位名人。那他和他的家厨呢，创立了湘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菜系，叫做祖安湘菜。祖安湘菜这个名字呢，是以谭延闿他的表字来命名的，也就是古人们常说的一个字，就像是一个小名一样。那祖安湘菜呢，它是以原材料选取精良，刀工处理精细，烹饪技艺精湛，味道调和精准，这样的一个美食理念赢得了大家的青睐，它被称为呢是湘菜发展的源头。那在当年的民国时期呢，这个谭延闿他被誉为是民国第一吃家，其实吃家呢就是吃货的意思。那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个吃货。那我们都知道，一般如果一个家里面呢有一个吃货，那么其他的家庭成员呢就很容易在耳濡目染之下呢也变成一个非常喜欢研究美食的一个人。那在我们家呢，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特别类似的情况。首先我爸爸就是一个非常喜欢研究美食的一个人，就是他没事的时候呢就会去在网上找一些秘籍啊，或者在手机里搜集一些就是大家总结的一些做菜时候的一些小经验呢，然后呢他就会去想着说是把一道菜呢做到最完美，就是精益求精的那种感觉，就是会去不断的研究怎么样才能把这个食材处理得更好，或者是说怎么样才能把这道菜的精髓给它体现出来呢。那在他的这种影响下呢，我本人也就是踏上了一条研究美食的路线吧。就是平常的时候呢，我也会有意识的去找一些秘籍啊，然后呢就希望自己能把这道菜呢做到是一个更加完美的一个状态吧。而且呢也希望自己有一天呢能够就是走遍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然后去尝更多的美食吧。所以说呢，吃货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谭延闿这个人呢，就不会有现在湘菜的这样的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面貌。直到今天呢，祖安湘菜还是湘菜的著名系列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谭延闿他的父亲担任两广总督的时候呢，他们家的厨子呢一般都是以粤厨为主，就是广东那一片的厨子，大部分呢是来自潮汕这个地方。潮汕呢以前也是粤菜的一部分，后来又独立出来自成了一个菜系。那谭延闿这个人呢，他其实祖籍就是湖南的，成长时期呢他也受到过一些粤菜的影响，所以说呢他对于湘菜的发展和粤菜与湘菜的融合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湘菜呢它本身是就是它的汁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呢它本身的味道呢也是比较重的。那谭延闿呢他就是通过 把这个香菜和粤菜的清淡香醇的这样一个口味融合起来之后呢，就使得它的这个创造的祖安香菜这个流派的味道呢就更加的鲜美了。那这个呢也是为日后香菜成为八大菜系打下了一个基础。那除了他本人对于这个祖安香菜的一个发展呢，他们家有两个厨子，也对于这个祖安系列菜品的产生呢有着巨大的帮助。一位呢是江苏籍的主厨，叫谭希廷，那这个人呢是以烹调淮扬菜为主的。一位呢就是湖南籍的主厨，叫曹敬臣，那肯定就是以烹饪湖南菜为主了。淮扬菜呢是比较清淡的，其实也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江苏江南这一片的菜系。那湖南菜呢味道是比较重的。谭延闿呢对这个两个菜系呢都非常的喜欢，所以说呢他本人呢其实对于湖南菜和淮扬菜的发展呢都有了一个帮助的作用。那来自江苏的谭希廷呢，他本身呢是扬州的一个家厨，他的淮扬菜是做得非常好吃的。那清代到民国时期呢，这个在扬州的这个盐商啊是非常富有的。那富有的人呢，他对饮食要求呢其实也会是相当的高，所以谭希廷这个人呢，他本人不仅有一个很高的美食天赋，而且他的做菜水平呢也是非常的高，在这个以前的这个主人家里呢受过了很多的熏陶。那么到了谭凯彤的这个家里做家厨之后呢，他对于这个祖安香菜呢就会有自己的一个理解在上面。那这个呢也是祖安香菜能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离不开这个谭凯彤和他的两位家厨的共同的研究。那我们说现代的香菜呢，大体的它有三个不同的流派，一个是湘江流域的湘菜系，一个是洞庭湖区，还有一个是湘西山区。湘江流域呢是以长沙、衡阳、湘潭为中心的一个地方，它也是湖南菜系的主要代表。它的制作呢是非常精细，用料也很广泛，其特点呢是油重色浓，讲究实惠，在品味上呢更注重香辣、香鲜、软嫩，在制法上呢是以味、炖、辣、蒸、炒等方法。味和炖呢讲究的都是用文火去烹调，味这种方法呢等到食材呢全部把这个汁儿吸透了之后呢就可以出锅了。炖的话呢要把汤炖得像镜子一样，那这样呢才算得上是成功。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湘江流域呢，这个辣味制法呢也非常的有名。这个辣味制法呢就是我们平常知道的像烟熏肉、卤肉、叉烧等等，非常著名的是湖南腊肉系的烟熏制品，既可以作为凉菜，也能作为一个热炒菜，或者呢还可以用变成这个汤去做汤，或者是去蒸一下。那著名的代表菜呢就是有一道辣味合蒸，这个呢就是湖南蒸菜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代表。第二个流派呢就是洞庭湖区。那洞庭湖区呢它是位于湖南省的北部的一个地区，它附近的城市呢有岳阳和常德等等。在这个地方呢是以烹制河鲜、家禽和家畜来闻名的。那比较常见的烹饪方法呢是炖、烧、蒸和辣。这个地方的特点呢就是勾芡，然后油也比较厚，咸辣和香软。那炖菜呢就是常用火锅这样的方式来上桌，民间呢则会用一个蒸钵置在泥炉上炖煮，也就是他们常说的蒸钵炉子，就像火锅一样，边煮边吃边下料。在洞庭湖区的代表菜呢有洞庭金龟、冰糖香莲等等。那冰糖香莲呢也是洞庭湖区一道非常著名的甜点小吃。第三个流派呢就是湘西山区。湘西山区呢包括张家界和怀化等地， 湘西菜呢比较擅长制作山珍海味、烟熏腊肉和各种腌肉，他们那边的口味呢比较重咸重辣，他们常常就是以柴炭作为燃料，有着非常浓厚的乡土气息。代表的菜呢有湘西酸肉、炒血鸭等等。其实不管是哪个流派的湘菜呢，他们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我们常说的无辣不欢。这个呢和四川呢是比较像的，只不过呢辣这个口味儿，其实呢大家如果细细去想的话，它在不同的菜系中还是比较讲究的。那我们说起特别能吃辣的一些地方，就会想起湖南人、四川重庆人、贵州云南人等等。但其实这三块区域呢，他们代表的辣味儿就是各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太一样的。那比如贵州和云南这两个地方呢，他们的辣更多的是以酸辣比较出名。那尤其是贵州人，他们比较喜欢用发酵的食品作为酸味调料，比如贵州很有名的一道菜酸汤鱼，它就是以红酸作为汤底。那这个红酸呢，其实就是由番茄发酵加上一些调料来制成的。那四川重庆呢，他们喜欢吃辣，其实是更喜欢吃麻辣口味的多一些。那很多就是去过四川的朋友们都会说，感觉自己平常也挺能吃辣的，但是一到了四川和重庆之后呢，就感觉好像这个菜呢就觉得有点太辣了。那这个原因呢，其实也是因为四川和重庆他们注重的是麻辣，因为他们的菜中呢会放很多的麻椒。那就是很多时候如果我要去这个四川饭店吃饭的时候呢，我在夹菜的时候真的就是非常的小心，因为很有可能你就一不小心吃进去了一颗花椒或者麻椒。那这两种椒呢，它的味道一旦在你嘴里发酵以后呢，就是你就会觉得这个舌头呀火辣辣的。而这两种椒呢也是川菜和重庆菜麻辣的一个主要来源，那正是因为有了它呢，这个菜呢在辣这一个味道之上呢又多了一个麻，它就有点像喝白酒一样。那刚尝进嘴里的时候呢，觉得哎还挺香的，舌头好像就没有被刺激到一样，但是马上等你把菜咽下去了之后呢，它的这个后味啊就源源不断的就来了。所以它的这个辣呀就真的就是千转百回的，在你的口腔里辣了一圈之后呢，还能在舌头上再打个转。那其实湘菜呢则是我们最常说的正常的香辣口味，就是非常浓烈而直接的辣，你菜一吃进嘴里呢，它这个辣味就来了。而且湘菜呢它里面其实是不放花椒和麻椒的，辣味呢主要来自于我们平常做饭用的那些辣椒，比如朝天椒、小米椒、和泡椒等等。所以其实呢很多朋友他们第一次吃这个川菜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就是因为里面多了这样一道独特的麻味儿，所以说呢可能就会感觉到有一些不太适应这个感觉。那除了这个辣之外呢，湖南还有一个辣也非常受当地人的欢迎，这个辣是腊肉的辣。那腊肉呢一般它是作为一个年菜出现在我们饭桌上的嘛，而且湖南这个腊肉呢它是就是国内很多个腊肉品牌中非常有名的一种嘛。湖南腊肉呢又叫三香腊肉，这个腊肉呢它的原料是用宁香猪来做的，宁香猪的特点呢就是皮薄肉嫩，然后呢体重也比较适宜，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肥瘦呢是比较均衡的。那这个肉呢它经过切条、配制辅料、腌制、洗盐、晾干和熏制六道工序加工而成的。而它的这个原料宁香猪呢是中国四大名猪种类中的一种，它的肌肉非常的细嫩，肉味呢也是很鲜美的， 这种饲养的很好的猪做出来的腊肉呢，虽然是腊肉这样一个形式，就可能经历过这个风干呢，但是它的肉是比较鲜嫩的，就不会让你吃起来觉得硬邦邦的。咸淡呢也是非常适口的，就不会像是那种很咸很咸的烟熏肉一样。那湖南呢比较有名的一道腊菜就是腊味合蒸。腊味合蒸呢是以腊猪肉、鸡肉、腊鱼、鸡汤和调料下锅清蒸而成的。这道菜呢一般呢湖南人都会作为一道年菜在过年的时候来吃。那现在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到广告之后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做家庭版腊味合蒸的这样一个菜谱。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简单的制作腊味合蒸的办法。那如果我们想要做家庭版的腊味合蒸的话呢，我们只需要腊肠和腊肉作为基本食材就可以了。我们也不用去准备像腊鱼、腊鸡这样呢，就是不太常见的一些食材。那如果我们想要让这道食材的口味更丰富呢，我们可以加一些干豆角进去。首先，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处理这个干豆角，把它放在清水中浸泡2个小时备用。那在浸泡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腊肉进行处理了。首先，我们要把腊肉和腊肠放入清水中，烧大火给它煮开。等到水烧开之后呢，再转上小火，再煮个30分钟。这一步呢，也是为了将腊肉彻底的煮熟。那煮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腊味拿出来切成小块了。那可以切得厚一些，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会更好，也更丰富。等到腊味处理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些配料了。首先要把我们刚才就泡好的干豆角捞出来，切成小段备用。然后准备适量的葱、姜、蒜剁碎。我们可以再切一些葱花，等待着最后再撒上去。那除了最基本的葱、姜、蒜呢，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花椒和干辣椒来调味儿。等我们的基本材料都准备齐全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炒了。在锅中放油，等到油热之后呢，转成中小火，炒大概1分钟，把这个腊味的香味先给它彻底的爆出来，然后起锅。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只炒腊肉，不放任何的调料。等到第二步的时候呢，我们再次烧油，把刚才准备好的 葱姜蒜啊、花椒、辣椒放进去，给它爆香。然后呢，再把我们已经炒过的腊肉再一次放进去，配合着这个调料一起翻炒。其中呢，我们可以再加入一些白糖来中和它的咸味儿，并且提鲜，然后再加入少许的香醋翻炒几下。最后一步呢，我们才加入切好的干豆角。等到翻炒均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辣味儿放到蒸锅中，用中小火蒸15分钟。那这一步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将腊肉和腊肠所有的香味儿都激发出来。15分钟过后，我们把这个辣味儿从蒸锅中取出，再撒上一点点葱花，就可以彻底的出锅了。那做这道菜呢，有一些小的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呢，这个肉最好要切在3毫米以上，不然口感会不佳。那大家切的时候呢，肯定不会这么精细，不可能一边切一边拿尺子量嘛，大家就可以用这个拇指它的这个指节的长度去测量一下。第二呢，辣味儿的咸味儿它已经有了，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再加盐或者其他的调味料去就是加重它这个味道了，不然呢做出来之后可能就会特别的咸。第三呢，这个干豆角它也是可加可不加的，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让这道菜的口感变得更丰富一些，中和一下这个肉的肥腻感。那如果是以我个人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个人对于香菜的喜爱程度在八大菜系中呢算是比较靠前的。第一呢，主要是因为日常的香菜馆它里面的菜品是比较亲民的，这个亲民呢，一个就是价钱比较亲民，大部分普通的香菜馆呢，它就是不会有很多花里胡哨的菜，也不会有就是那种非常有名的名菜，它一般呢是以小炒为主，做法呢相对会比较简单，那上菜时间呢也就会相对来说快一点，很多食材呢也是不需要那种非常细致的繁琐的处理方式就能上菜。那对于我们学生党来说呢，日常下馆子和外卖的首选呢就是这样的菜馆了。那第二点呢，是因为香辣的味道呢确实能够照顾到我们的这个中国胃。很多朋友去到国外以后呢，如果不吃中餐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和辣这个口味呢就隔绝了，因为大部分的美国菜呢它是没有辣味的，那即使有也是带着一种甜味的辣，甜辣的这样一个口感。我就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有一次我去吃饭嘛，那道菜呢它是可以选择辣度的，然后我就选了一个最辣的，因为我非常了解他们的最辣呢其实就是微微辣。结果最后呢确实和我想的一样，等我吃到那道菜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完全没有那个辣味，反而是感觉是比较甜的。那这个辣呢在中国菜中呢其实真的只能算是微辣了。那辣菜呢它除了口感很好之外呢，在祛湿方面的作用其实也非常大。那我们知道其实中国有的地方是比较喜欢吃辣椒的，有的地方呢是不喜欢吃辣椒的。那其实这个喜好呢跟当地的这样一个天气环境也是有关联的，像湖南啊、四川呐、重庆啊，它这些地方呢在就是秋冬时期呢它就没有北方那么干嘛，所以他们吃辣椒呢就是在祛湿方面呢也算是一个调节养生的一个作用。那像我们西雅图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比较湿润的，尤其是秋天啊到冬天这段时间，你常常就是一周有5天4天呢都在下雨，所以对于我们住在西雅图这样的地方的人来说呢，常吃辣椒也能缓解我们体内的一些湿气，增加我们一些内在的火力。那其实我们西雅图这个地方呢香菜馆还是比较多的，像芙蓉香啊，然后这个洞庭春啊等等。那就我个人而言啊，仅仅是以我个人的意见来说，我觉得西雅图最好吃的一家香菜呢就是洞庭春。那洞庭春呢它在 就是西雅图的 Edmond 和 Redmond 各有一家店啊，他家的生意呢是特别的好的。如果有朋友想去吃呢，尽量应该就是在中午一开门的时间就去，或者是等到晚上大概5点钟左右就过去，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太长时间的排队。而如果就是住的比较近的话呢，也可以提前给他们打个电话问一下是不是需要排队。那我个人比较推荐的菜呢，有这个洞庭过江鱼。这个菜呢就是可以比你想象中的大好多好多，一个铁盘可能就要占了半张桌子。它这个鱼呢是先蒸后烤的，味道呢非常的入味，上面还有一层黄辣椒。不过这个菜呢其实没有很辣，而且鱼刺呢非常少，就是喜欢吃鱼的朋友而且又不太喜欢挑刺儿的朋友呢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还有一道菜呢是陈潭辣椒炒土鸡。这道菜呢它的配菜呢就会比它的这个主菜鸡肉就是做的更加的就是吸引人，因为它的这个辣椒呢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它旁边就是配的有酸萝卜酸菜，那这个酸菜呢是非常开胃的。那这道菜呢它其实是就是一个干锅，上桌之后呢还是会继续加热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它的酸味和辣味也是更加入味的，等一阵再吃呢它的这个鸡肉会更香。而且呢他们家就是米饭是免费的，就是可以随便盛，价格呢也是比较良心的，属于中餐馆中中等一些的价位，一个菜呢可能大概在15刀到25刀之间。他们家呢是一直提供外卖服务的，那最近疫情期间呢就建议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到店里去吃，点外卖在家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说完了湘菜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八大菜系最末尾的一个菜系，也就是徽菜。很多地方的菜系呢它一般就是用当地的这个城市的简称来命名，比如说像川菜豫菜啊这样子，但其实呢有很多就是大的或者是小的一些菜系，它们的诞生和流行的地方呢其实不仅仅就是那个城市，它有可能是横跨了两个甚至是两个以上的省市，就比如说徽菜。那从名字上来看呢，我们可能会认为它是安徽的地方菜，因为安徽它有一个徽字嘛，但其实安徽的简称并不是徽。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确实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可以认为徽菜呢是安徽菜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对于徽菜的定义呢，2006年中国烹饪协会在认定黄山市为中国的徽菜之乡时，专家呢曾经有过论证，就是说从狭义上来讲呢，徽菜是指古代徽州形成的菜肴流派，那这个徽州呢并不是古代的安徽，而是安徽的一个地方。在徽州地区简志中是这样记载的，徽菜即徽州菜肴，为安徽菜系的主要代表。徽菜呢它在南宋年间发端于歙县，清代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大量绩溪人从事徽菜馆业，并逐步扩张到长江流域的大小城镇。那绩溪和歙县这两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安徽的两个一个小地方，所以说呢徽菜这个徽字它不应该被认为是安徽的徽，而是徽州的徽。那除了徽州呢，它这个徽呢还可以认为是徽商的徽。为什么是这两个徽呢？因为徽州和徽商这两个呢都可以被认为说是徽菜的立身之本。徽菜呢是以古代徽州而得名的，徽州并不是一个某个省市，它更像是一片区域。那徽州的行政划分呢是一府六县，府是唐代开始实行的一种行政区域单位，那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省啊或者是市这样子。在徽州府内呢有六个县城，分别是歙县、一县、休宁、祁门、绩溪和婺源。前四个县城位于今天的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位于安徽省的宣城市， 婺源县则是位于江西省的上饶市。所以说呢，徽州诞生出来的徽菜，它其实是跨越了两个省三个市这样的一个菜系。那中国的八大菜系呢，它各自产生并发展于古代不同时期，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以及其特有的地域饮食习惯，它是与地缘有关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自然环境也好啊，人文环境也好呀，它这个菜系的发展呢就会往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上去靠拢，而并不是单纯的以行政省份为单位而划出的一个笼统的概念。那根据不同菜系的影响呢，它既有跨越省份，也有几个菜系同时存在于一个省之内的情况。那经过很长时间的一段改变和发展呢，各个菜系之间呢，他们还会相互渗透，取长补短。那除了显著的地域特色之外呢，也更多的就是趋于相通。所以说除了八大菜系之外呢，其实呢在我们国内还有很多不太有名比较小一点的菜系。那这些菜系呢，他们其实和大的菜系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嘛。那徽菜呢，它也是八大菜系中唯一一个比较特殊的。它特殊就特殊在于呢，它这个菜系并不是以一个省的简称而作为名字的。徽菜发端于唐宋时期，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那民国的时候呢，徽菜在绩溪，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这个安徽境内一个县城里，它有了进一步的继续发展。那徽菜的形成呢，与江南古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饮食习俗都密切相关。徽州的自然环境呢，是有很多的就是树，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丛林，气候呢也是比较宜人的。这样的自然环境呢，就为徽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食物原料。得天独厚的条件呢，也成为了徽菜发展的一个物质保障。同时呢，徽州有很多很繁琐，但是也是比较传统的一些风俗礼仪和时节活动。那这些就是活动和礼仪呢，它们也促进了徽菜的形成和发展。那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徽州的：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安徽的境内呢，有很多高耸的树、山丘，还有林谷，有深山、山谷，也有盆地、平原，还有小溪，啊，到处呢都是一副山明水秀的一个景象。那我们知道，在丰富的地形和生态环境下呢，就会有很多的生物。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就是在这个徽州，以前的徽州为什么它会有一个物产丰富的情况出现。那尤其是绩溪这个地方，绩溪呢它是处于一个山区的县城，它的周边呢有非常多的飞禽走兽。那在有足够的物产条件的情况下呢，徽菜也就因此而有了雏形。那徽州它的中低山地大部分的土壤都是为黄壤，土层是比较厚的，石硕含量也比较高，透水透气性呢很好，肥力也高。那这样的土壤呢，它就非常的有利于像木啊、茶、桑和一些药材的生长。在丘陵地带呢，它的土壤多是红壤和紫色土，质地呢比较粘重、酸性，肥力又很差。但是好在呢是光热条件比较好，适合油茶的生长。在山路盆地与平原盆地处多是的是沙壤土，溪河两岸呢多冲积土，这样的土是比较适合于农业耕作的。徽州呢，它的一个气候带呢属于是北亚热带，它的气候是温润性季风的气候。温润性季风气候呢就是温和多雨，四季呢非常分明的一个特征。年平均气温呢在15到16度。那很多地方呢它虽然是有冬天的，但是呢其实并不寒冷， 每年的降水量呢也非常高，集中大概在夏季这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一片区域它的水热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总结一下，简单来说呢，徽州它就是一个山水风貌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呢也一般就很容易诞生出一个独特的菜系。那除了有一个自然地理的原因之外呢，徽州本地的人文风俗对于徽菜呢也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的作用。徽州呢它是一个很注重人民精神生活，非常讲究传统礼仪节庆的地方。那尤其是以徽菜最中心的发源地绩溪人民的生活方式呢最为典型。绩溪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一个家族呢它往往会住在比较相近的地方，家族之间呢就会像平常我们过年那样，平常就走个亲戚，互相串个门问候一下彼此。那他们通过饮食活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去祭拜祖先，进行朋友亲戚聚会、结亲送礼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餐桌上的饮食文化呢其实它可以算作当地人日常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那在乡村之中呢还会时不时举行一些庙会，那这些庙会呢它就为饮食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同时呢也让饮食方面的创新有了更大的空间。那在一本叫《绩溪县志》的书中呢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记载，说每年绩溪的大姓家族汪氏为了祭拜汪华始祖会举行一个叫花朝会的活动。在这一天呢族里的人就会举行一项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叫赛琼碗，那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厨艺比赛或者是一场专属于徽菜的美食博览盛会。到了现代呢它也逐渐成为了节日中这场宴席的名称。据说宴席上一共会有288道不同的菜，在这个节庆中呢每个厨师都会发挥自己最好的厨艺，做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拿手好菜。因此赛琼碗呢这道宴席也有徽州满汉全席的美誉。而在这场比赛中，创新呢就是一个能够让你的菜受到好评的重要法宝。因为年年都举办这样的活动，所以每年呢都会有新的菜式诞生，时间久了徽菜的内容也就更加的丰富了。好的，下面让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t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说一说徽菜它的明显的特征。那么总结来说呢，徽菜呢它是有四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的。第一个就是徽菜注重本味，也就是注重食材原来的味道。做菜的方式呢更多的是烧、炖、熏、蒸这样的一个做法，像爆炒这样的菜呢是比较少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菜呢，在做饭的过程中它的营养是不容易流失的。那另一方面，这样的话呢，营养也更利于人体的吸收，也是比较符合我们当下一个健康绿色的饮食理念。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徽菜，它是就地取材的。徽州的山区呢，它在以前呢，就是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也进不去，所有材料呢就是就地取材的，蔬菜要自己种，荤菜呢自己养，或者去山上抓野生的动物，一段时间吃不掉呢就腌制起来，以后呢可以做成腊肉啊这样子的。最穷的时候呢就炒着盐就着米饭吃。那这些历史呢也就造就了徽菜，它的原材料是非常天然而且少见的，口味呢是偏咸的，而且有重油重色的一个特点。但也因此呢，徽菜的推广呢仅限于烟火，真正新鲜的食材可能放到现在呢我们去空运还比较好一些，但是呢在以前，就是以前徽商比较发达的那一会儿呢，其实有一些新鲜的食材呢他们是带不出去的，就这些食材呢可能就是只长在徽州这一块地方，那么用这种食材做出来的菜呢也就会比其他的菜要更加难推广一些，所以有一部分的徽菜呢它的推广是受到了限制的。这一点呢它就与川菜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了。你想川菜呢，我们只要有足够好的花椒和辣椒呢，就很容易做出来一道非常好吃的川菜了。第三个特点呢是徽菜它重油重色重火功。重油是与徽州山民他喝的水是山谷中矿物质含量比较高的水有关，这种水呢它有较强的分解脂肪的作用，长期生活在山里的人呢他必须要补充足够的脂肪，因此重油呢才能满足他们的这样一个生活基本需求。重色是源自于徽州人上山劳作时会用自制的酱豆来补充盐分的一个习惯，渐渐的也就成了看重色泽的习惯。重火功是徽菜的一个优良传统，源自于徽州人他们习惯用木炭文火烹饪瘦肉等野味儿。它的独到之处集中体现在烧炖蒸这样的功夫菜上，这也是徽菜能形成酥嫩香鲜独特风格的原因。那除此之外呢，徽菜它还非常的注重食补，讲究食与养生的调和，但这个呢和我们说在菜肴中配置药材烹制的药膳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它就是要我们注重的是膳食的均衡与营养的这样一个协调方面的。那这个呢也是徽菜的另一大特色，徽菜呢注重烧炖焖蒸，它常是以整只鸡整只鸭子或者是鸽子来煮制熬汤，那这样的话呢不加其他的一些添加剂，也是一种非常滋补的养生，所以原汁原味就是徽菜最大的特色。传统经典的徽菜呢它不仅仅原料选用的是高档且珍贵的，那同时呢它也是技艺精湛科学匹配营养均衡的一个综合体现。那我们刚才说过徽菜的这个徽字呢它跟两个带徽字的元素是相关的，一个是古徽州，也就是徽菜它的一个发源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徽商。徽商呢大家也可以笼统的理解为是安徽地界的商人。那徽菜它的整个历史发展呢包括它的鼎盛或者是它的衰落，它的这个时间线呢和徽商呢是无法分割的。有一句非常广为流传的俗语叫做无徽不成商，那徽商他把徽州的特产给全国都做了一个普及，并且呢这个普及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正是这种息息相关的命运呢让徽菜它是成也徽商败也徽商，这两个东西呢它们就像是正相关的曲线一样，徽商鼎盛的时期徽菜它也处于鼎盛时期，等到徽商逐渐没落之后呢徽菜的名气和受欢迎的程度也就渐渐的下降了，也就比不上其他菜系流传的那么广了。 徽商的历史呢，它的发展大概和徽菜的时间线是相同的，是于唐宋时期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到了元朝和明朝的时候呢，徽商的发展呢是逐渐走向了顶峰。那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到清朝乾隆末年的这300年间呢，它是徽商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无论是从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和资本来说呢，它都是全国各地商人集团的首位。那我们知道除了徽商之外呢，还有晋商，但是当时呢，徽商呢，它的这个财力啊，包括影响力呢，是远远的超过了晋商的。那当时呢，在徽州，经商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职业，它就成为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意，也就是说大家都特别想要去，就是去经商，这样的话呢就会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在成年男子中呢，经商的人数超过了70%。那这些商人他们的活动范围呢遍及城乡，在东边呢达到了淮南，西边呢达到了陇海，黔南也就是贵州这一片，北边呢到了东北这一片，南边呢走到了这个福建、广东一个地带。那还有当时呢，他们的足迹呢甚至还远到了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这些地方。而此时呢也恰好是徽菜的鼎盛时期，可以说徽商的脚步走到哪里，徽菜呢就会被带到哪里。徽商对于饮食文化的影响呢，绝不是将几个菜肴介绍给了徽州以外的地区，他们是将整个菜系从徽州的山里剥离出来带到了外面。同时呢，他们还对这些菜系结合着当地的一些传统进行了适当的改进，也就是依靠徽商的传播而产生出了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徽菜呢它才能被列入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在全国各地都有足迹的徽商呢，他们非常的有钱，可以说是财大气粗。那能够体现他们奢侈生活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在饮食方面非常舍得下血本。他们对于食物的精益求精呢，从侧面呢就培养出了一批精益高超的徽菜厨师，改进了一些烹饪方法，使得这个徽菜的层次有了提高。那同时呢，徽菜呢它也是被上流社会所接受的一个菜系，就是会被大家作为宴请啊、应酬啊去准备的一个菜系。同时呢，徽菜的馆子呢也是遍布了全国各地，并且啊，全国各地的徽商呢他们都是非常的有钱，既有钱呢他也愿意花钱在这个饮食生活上。那徽商有多有钱呢？据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有一半的钱呢都是徽商给的。那徽商的奢侈生活自然呢对饮食方面会有精挑细选，所以呢这些徽商把徽菜带到了主流的市场上，对于徽菜的发展呢，他们呢也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呢，好景不长的是，到了清朝乾隆末年的时候，徽商他们就开启了自己的没落时代。尤其是在清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封建统治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包括其他的一些新潮的流派这样一个之间的观点的斗争，那就导致了封建统治它并不是非常牢靠的。所以说呢，在这种封建统治逐渐没落的情况下呢，徽商的处境也非常的困难。同时呢，与帝国主义还有军阀官僚联系比较密切的广东和江浙财阀开始兴起，那只掌握了传统的商业知识和技能的徽商，他们在没有人去支持的情况下呢，在商业领域就逐渐失去了他们对于市场的操控、垄断和独占的一个地位，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虽然呢，在清末和民国时期还有个别徽商的人物呢，他们是一直在挽救这个徽商的命运的， 但是从整体上呢，它还是拯救不了徽商逐渐就是没落的一个势头。所以说徽菜呢，它之所以能够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景象，依靠的其实大部分都是离家在外的徽商所带来的名气。那当徽商渐渐没落以后，徽菜的影响力和名声肯定就大不如前了，以至于我们现在再谈到徽菜，想起来的代表菜可能也是少之又少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的饮食市场呢，它其实是一个五彩纷呈、气象万千的场景，就是在市场上其实我们总能够找到很多不同菜系的饭店。我们再看很多个菜系他们各自的发展历程，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菜系呢，它也是起起落落的。就比如说鲁菜，它其实是伴随着万众期待和景仰诞生的，但是现在呢，它的没落呢，其实我觉得是要更甚于徽菜的。所以客观的来说呢，徽菜它目前呢处在一个中等的状态，虽然不是很良好，传播范围不是特别的广，但是也没有说大家就此遗忘了。毕竟徽菜中它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臭鳜鱼，这道菜呢我觉得它是非常受普通人的喜欢的。而且目前呢，市场对于徽菜的评价呢有一个就是传统的偏见，认为徽菜呢它就是农家土菜。其实从不同的历史时期看呢，徽菜它在走出徽州以前是地方浓郁的农家菜，成名以后呢，随着徽商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加上不断的交流和改良，它其实逐步的成为了贵族菜。从传统徽菜近千个品种来归类呢，它有70%都是高品位的菜肴。目前在市场上流传较多的呢却是乡土菜，所以这也就是徽菜这些年在市场上身价不高，也不太受大家期待的一个原因。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我们这个系列呢到这一期也算是正式的完结了。希望下一次和大家的见面，我们每周五晚7点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与您不见不散。